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开始共同学习前行的第49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度化一切众生发起无上殊胜菩提心。我们今天学习的还是属于轮回的过患，那么在这一章节当中，我们也知道，总的来进行讲的话，是分成总的思维轮回过患以及分别思维轮回的过患。那么在我们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个情形备忘录当中，一段话讲的也非常关键。比如说我们在思维这个轮回痛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分为，就是说你像我们在观地狱众生的痛苦，还有恶鬼众生的痛苦，以及旁生众生的痛苦，还有我们后面所讲到的三善趣众生的这个痛苦，我们都可以分成了在这个情形备忘录当中阿修堪布讲到说，比如说它流转于什么地方，还有流转为什么众生，以及在什么时间流转，还有以什么形式流转，以及它流转的因是什么。还有最后就是第六个方面，依靠这个实力啊来进行说明，它流转的这个就是轮回的痛苦。通过六个方面，其实我们对于观修具体来进行观修每一道众生的这个痛苦过程当中，这六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观修。而且上师为我们讲解的过程当中，也基本上对于像这个流转痛苦啊，以什么时间流转啊，它的寿命啊，还有就是说流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依靠的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来进行流转，还有关键的就是说流转的这个因，都为我们详细做了这个介绍。所以我们在思维总的轮回痛苦的过程当中，阿琼堪布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说一个世间人和一个修行人来进行做对比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世间人的话，往往是什么呢？以快乐而开幕，而以痛苦而终结。而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他往往是以痛苦开头，那么最后是以快乐而结尾。所以我们在观修轮回的痛苦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一个人不懂的，都知道我们在这里边分别观修六道个别的这个痛苦，文字上非常浅显易懂，而且上师也是用了一种非常浅显易懂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做了一个表达。但是我们能否真实认识到世间人和修行人的这种差别，真实认识到轮回的本质就是一种痛苦的这个本性呢？相信当中产生这个定解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对于这个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乃至于有些道友说我已经观修完了，那也不要紧，其实这个轮回痛苦在我们每一天当中都应当提醒自己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对这个痛苦，还有对于这个有漏安乐，对于我们的这个有漏五蕴产生一种这个单执之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修行人的话，有些人觉得修行非常苦，其实不然，通过真实你修这个戒定慧的话最开始一种苦行的方式，苦修的这个方式，但是阿琼堪布讲了，我们以痛苦而开头，最终的话，那么是以快乐而结尾。所以你像这个六道痛苦很多道友可能都已经那个观修完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什么呢？每一天要提醒自己，而且在前面的这个观修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知道，你比如说就是观修一个地狱痛苦的话，阿琼堪布也是讲了，你在思维里众生的这个痛苦的时候，不要认为好像是外在有一个人正在被这个千刀万剐看热闹一般那么当时在观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务必要观想自己身临其境而且我们就是说感同身受就好像是自己已经堕落到这个地狱当中，那么遭受地狱难忍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以这个就是说观修地狱，有些人认为反正地狱痛苦我也看不到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阿修堪布每一句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一定要什么呢？身临其境一般去观修地狱众生的这个痛苦。然后在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像这个观修轮回痛苦，那么都是为了让三学当中产生这个业力心，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会有什么呢？就是业力心的这个升起呢，阿琼堪布也是给我们了一个判断标准。比如说你在这个进行思维的过程当中，那么心里边觉得非常悲悲戚戚，万分伤感在这个身临其境，那么感同身受自己已经堕落到这个地狱众生的这个痛苦的时候非常的这个伤感而且就是说悲悲戚戚，而且非常的这种恐怖，那这就是一种业力心。有这样一种业力心的话，我们自然 从自身来进行讲的话，我们就有一个业力的这个因，我们就会想到，哎，什么样的一种原因我会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堕入地狱的主因的话，贪嗔痴三种烦恼当中，主要是这个嗔恨心。所以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哎，我在这个集团当中，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产生嗔恨心。阿僧堪布进一步也是讲嘛，乃至就是说，把我身上的这个肉一块一块切下来，我都不要造这个地狱的因，绝对不造这个嗔恨的这个业啊。那么这样啊，我们来进行做这个观修。所以阿僧堪布在讲到这个龙河过患的观修当中哈，文字不是很多，但是依靠一个观修地狱的这个痛苦，我们如何去观修的话，依靠欠缺的这个方式，就为我们做了这个宣说。所以我们在后面呢，比如说观修这个恶鬼的痛苦、旁生的痛苦，乃至我们今天开始所讲到的人道的这个痛苦的话，也都要如实来进行做这个观修。而且在观修过程当中，阿僧堪布的这个总结哈，基本上跟上师平时在每一堂课要求我们的这种观修非常的这种相合。比如说我们在观修这个轮回那个痛苦过程当中，那么在每一座观修当中怎么样观修呢？阿僧堪布分了这个四个步骤。其实四个步骤当中，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是一个就是前行，也就是说我们要感同身受，真正就是说自己已经堕入到这个地狱，堕入到这个恶鬼当中感受痛苦。那么发起什么呢？相续当中，哎，我绝不再再造什么呢？堕入恶趣的这个因啊，这也是一种观修的这个部分内容。那么紧接着我们要什么呢？从利他方面，那么不是自己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那么在现在的话，有无量的这个劳模友情已经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些劳模友情的话就是我的母亲，所以要知恩之后的话要应恩，要报恩。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态之后的话，阿僧堪布说第二步就是要发愿，发愿愿这些劳模友情早日能够脱离恶趣或者说善趣的这个痛苦啊，早日脱离这个轮回痛苦，这是第二步要发愿。第三步的话就是要立誓，那么这个立誓的话就是说相续当中立下这样一种誓愿，我一定要什么呢？通过我的这个能力、智慧、大悲，把这些劳模友情从恶趣当中救拔出来这是说第三步啊，要立誓。那么第四步的话讲到了就是要祈祷祈祷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要祈祷什么呢？上师三宝的这个加持愿这些堕入地狱的劳模友情能够早日就说脱离苦因和这个苦果这是说通过这个祈祷那么也是那个曾经祈祷这个就是已经远离了苦因和苦果的无期归依处的这个三宝，用三宝能够加倍已经堕入到这个恶趣的这些劳模友情，这就是说第四步祈祷。所以像这些阿僧堪布的这个窍诀我们在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轮回观修这个轮回痛苦，那么画龙点睛的方式就跟我们讲到了这些修行的这个观要有些人经常就是说不知道怎么观其实这里边我们只要什么呢？通过这个手诵文思情经里边的这个内容，那么进一步感同身受，一步一步的按照这些大德的这个金刚教言啊，我们来进行观修的话，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从以前对于轮回是痛苦的本性没有感受，那么到现在什么呢？相续当中真正对轮回的痛苦有所感受，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哈，在讲到这个轮回痛苦，那么讲到这个别讲这个人类的这个痛苦之前的话，那么也是说，首先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在观这个轮回痛苦过程当中啊，确实按照这个阿僧堪布前行备忘录当中的这些窍诀哈，那么自己其实每一天的话也要什么呢？再观受这些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哈，就是讲到了六道痛苦当中对于人类的这个痛苦，人类痛苦当中我们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就是说三大根本苦，第二个方面就是八支分苦啊。那么对于这三大根本苦的话，上师也讲到，其实总的对于六道众生，每一道众生他必定都会有这个三大根本苦，但是人类的这个感受对于三大根本苦的感受更为明显，而且人类的话更容易认识到三大根本苦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三大根本苦啊，那么主要是在介绍人类的痛苦这一章节当中啊，为我们做的这个介绍。所以我们在学习第四个大科判当中讲到人类的这个痛苦，其实不同 当于我们在前面所学到的这个三恶趣的这个痛苦。三恶趣痛苦，如果说我们没有前世的这个善根，观想能力又不太好的话，好像觉得跟自己关系不是特别大，反正地狱啊、恶鬼的这个众生受痛苦的话，我也看不到。然后自己的这个观修能力又没有达到量的话，不容易观修起来。但是在这一章节当中，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个痛苦，那么相信每一位道友都会感同身受。即便说没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我们下面所讲到的这个苦苦啊，一些这个就是感同身受的这个痛苦，有些人觉得自己一生过得非常幸福啊，非常圆满。但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幸福和圆满的话，我们也会通过变苦啊、坏苦来进行做一个介绍啊，来进行做介绍啊。所以这些应该在我们人类当中啊，那么有些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有些我们通过这些传承上师们的窍诀呀、教研啊，那么也会重新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一个重新的这个认识。所以我们在学这一章节当中，大家应当真正去思维，轮回对我来进行讲的话是快乐还是痛苦，一定要去思维。如果不思维的话，我们所学的很多内容都流于口头上，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实意。所以古代大德也讲到说，学法容易修行难啊。真正就是说，对于像这个人类之苦，有些有善根啊，或者说有些比较有智慧的人，通过大德的一些窍诀的话，那么当下也能够认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对于轮回是痛苦的这个本性根本不愿意承认，而且有些就是说也是提问嘛，说我们佛教当中讲这个三大根本苦，比如说像这个苦苦啊、坏苦啊、还有行苦，哎，他就反过来想，那就是说苦乐都是相对的。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快乐是痛苦的因，他反过来说，那痛苦也是快乐的因，所以很有意思。他也想安利像这个就是说那个乐乐、坏乐还有这个行乐，这样来进行做安利。其实这些也应该说是一个佛教初学者，那么对于一些名言地当中啊，其实这里边讲到这个三大根本苦也是非常甚深的。你像里边所讲到的这个坏苦也好，还有这个行苦，我想如果佛陀不说的话，我们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的这个凡夫人，尤其是欲界的这个凡夫人，我们特别容易贪执这个眼前的这个快乐，我们不会认识到这个快乐其实它是一种坏苦的这个本性。那么更深一层的，对于这个行苦特别细微的这个行苦本性的话，那相信如果佛陀不说的话，可能我们对于就是说轮回是行苦的这个本性，任何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但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认识到轮回，我们现在名言地当中现象当中，我们都是属于六道当中轮回的这个平凡众生啊。那么即便说没有粗大的一些这个苦苦，还有乃至于这个坏苦，但是我们脱离不了什么呢？行苦的这个本性。所以佛陀通过一些这个比喻啊，还有教言，告诉我们轮回是行苦的这个本性，让我们对于轮回的这个本质有一个什么呢？更透彻的、更深入的这个认识。所以佛陀确实太慈悲了。所以我们通过以下的这个学习哈，我们在这个前行当中哈，因为不是属于一种这个文思的这种性质，那么主要是让大家相续当中引发对于轮回是痛苦本质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定解吧啊。所以华真波切也是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这个三大根本苦。我们首先哈就是看这个变苦。其实这里边对于轮回是痛苦的这个本性，比如说在那个这三大苦哈，这三大苦在很多经典当中都有讲，比如说在《法华经》当中说，我等从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苦恼，因为三苦的这个缘故，那么我等众生在六道轮回当中再再感受痛苦。那么三苦就是指的我们这里边所讲的变苦、苦苦和行苦。那我们想到，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大乘行者，也是相续当中发愿什么呢？遣除自他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痛苦，乃至于获得三菩提的这个解脱。那么如何说遣除我们这里边所说的人类的这个三大苦呢？变苦、苦苦和这个行苦。那么唯一的这个灵丹妙药可以说是佛法的这个甘露妙药才能够说从根本上遣除众生的这个痛苦。而其他的，比如说我生这个我感冒的时候吃一些感冒药啊，那么遣除感冒的这个病痛，得癌症的时候通过做手术遣除我癌症的这个痛苦的话，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生理学就是一些这个就是说人文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话那么这些只是暂时遣除众生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表面的这个痛苦，一种心理安慰 但是能够从根本上遣除这三大痛苦的，那么唯有是这个佛法的灵丹妙药。所以我们在现在当今时代，不论是说藏地的高僧大德也好，汉地的这个高僧大德，那么有智慧有远见的高僧大德，都会什么呢？通过这个佛法来进行饶益众生。而暂时的一些这个慈善事业的话，那么是为了跟众生结缘，那么最终的这个目的必定要什么呢？讲说一些弥勒地的这个法，圣地的这个法，那么以此来进行饶益这个众生，把佛法的这个教义传播到每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所以无量寿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啊。而且以前我们曾经引用一个经典当中，当时这个佛陀梵集经吧，佛陀也是说那个就是咐嘱这个弥勒菩萨说，我入灭度以后的话，说弥勒菩萨，你应当像这个十方三世诸佛一样，以佛法来进行饶益众生，以佛法来进行布施众生，而不要单单依靠这个就是说财宝啊、珍宝啊、衣物啊、饮食啊来进行饶益众生。因为这些财宝衣物饮食只能够说遣除众生暂时的一些痛苦，不能够从根本上来进行救度众生，唯有佛法的这个如意宝能够从根本上救度众生。所以佛陀当时也是特别的这个交代弥勒菩萨说，一定要以这个佛法饶益众生，而且就是说十方三世诸佛没有说单单依靠这个财来进行布施众生的，都是要以什么呢？正法来进行饶益众生。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现在哈，那么人间佛教比较提倡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非常好，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远见。人间佛教比如说依靠慈善，还有依靠一些我们说儒家道家等等的这些传统文化来进行改善人的这个内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什么呢？单单满足于这一点，要知道这是一种暂时接引众生的这个手段。究竟的话，我必定要以什么呢？佛法来进行饶益他因为唯有佛法能够从根本上解除众生内心相续当中的这个痛苦。我们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过，就是在刚才那个宝积经当中因为佛陀讲到说，那个佛陀好像是右手吧，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具有加持力的这个光。佛陀也是说了，本身释迦牟尼佛说，如果说我用这个光可以什么呢？让这个所有世界的这个众生衣食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就是说得到这个财富的富足。但是佛陀说，我为什么没有就是说单单通过我的这个手里的这个光像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末法时代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这个贫困者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饥渴者其实依靠佛陀的这个加悲力的话，完全可以什么呢？满众生的这个愿。但是佛陀说，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因为单单的一种这个财富的满足不能够从根本上遣除众生的这个痛苦，唯有说佛法，那么才能够从根本上遣除众生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也是说在宝积经当中，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段这个就是教程。所以像现在很多藏地汉地的这个高僧大德那么想方设法就是说让什么呢？佛法的这个教义能够传播到每一个人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话，一旦就是说有了佛法的这个甘露妙药我们可以什么呢？从一个开始内心相续当中充满嗔恨充满这个烦恼，充满忧愁，充满绝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凡夫众生，那么可以变成一个什么世间最快乐的这个人。所以我们佛教当中并不是说消极，我们认识到轮回真正就是说痛苦的这个本性，那么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善根的人的话，他不但不会消极，那么他会追求什么呢？真实的这个安乐。而且通过我们遣除一些轮回的一些执着业惑，还有就是说行持一些善法的话，那么我们会成为这个世间最快乐的人。所以有人问，世间最快乐的人是什么呢？其实不是有财富的，也不是说相貌长得非常庄严的，那么也不是说一些能够拿到这个就是说文凭非常高的这个文凭的，不是这样啊。那么真正一个快乐的这个人，不是说自己欺骗自己，那么我们会从什么内心有一种感受，修行人是最快乐的。那么在前一段时间上师也是在元旦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开示当中，也是讲到我们学院当中一位老喇嘛确实后来那个一席上师也讲了本来他一生当中不是说念了很多，比如说六亿观心咒还有就是说这个十万遍普行恒愿品等等的，就是说做了很多善法。后来他是那个84岁，而且是在那个法如意宝法会最后一天下午4点的时候那个就是说圆寂的。他在圆 帝之前，因为老了嘛，很多这个经啊已经念不清了啊。他当时就是唯一的修这个上士瑜伽，跟这个上士相应，非常自在。而且他再说嘛，跟旁边人说，因为他一天都是安住在跟上士相应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说这个上士瑜伽太不可思议了，再赞叹的这个上士瑜伽。而且在他那个临终之前，不是说有些很多的那个角母堪布啊，想要给他念这个一子虚嘛。当然，这位这个老喇嘛也是说嘛，你们念也可以，不念也可以，反正我已经跟上士已经相应了，非常非常自在，就好像我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对于这个死亡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恐惧啊。上士也是讲，他一生当中并在文字方面哈，并没有特别，就是说明显的一些这个。就是明显的这个就是说成为法师啊、堪布等等的，但是一生当中对于这个念诵还有观修方面特别下功夫，然后在这个临终之前，完全就是通过这个上士瑜伽，上士瑜伽的这个修法太不可思议。那么就是说再赞叹这个上士瑜伽，跟上士相应，那么最后的话也是什么呢？自在的这个就是说往生啊，自在往生。而且他当时也说嘛，哎，法王威宝的这个法会来了，说我就想在这个法王威宝的这个法会期间。能够这个圆寂啊，所以果然你看，就是在这个法王威宝法会的这个最后一天，当时很多这个身边的一些人看到这个老喇嘛，一点的这个畏惧也没有，一点痛苦也没有，总觉得这个老喇嘛不会这个就是死，但是就是说，在这个下午四点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非常自在、非常安然的就已经往生了，所以我们现在道友们哈，学这个潜行引导文啊，还有在这个观修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对于这个潜行引导文，上师再强调，他是我们的这个特别这个重要的这个如意宝，我们一生当中不要离开这个潜行引导文。通过这个潜行引导文，尤其在最后我们修这个不共内潜行的时候，就是这个上士瑜伽，它既是不共内潜行，是一种潜行，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什么呢？正行的这个修法呀。所以这些我们对于像这个观修轮回痛苦，你观修好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些修法运行啊，都会什么呢？接二连三的那么引发。如果我们真正对于像这里边轮回过患都没有观好的话，你说我是一个大圣行人，哎，我是一个修大圆满的这个就是说密宗行者的话啊，那这些都是什么呢？口头上说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大圣行者，真实的大圆满的这个行人。所以这里边哈，这是说那个我们在之前讲到这个三大根本苦要认识。之后的话，我们通过修行断除，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世间最快乐的这个人。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变苦。那么这里边讲到说，现在的人们所拥有的片刻快乐，也是瞬息万变。可以说转眼间就会变成痛苦。比如说本来食用对身体有利的饮食以后，正当觉得吃饱喝足心情愉快的时候，没想到肠胃里生了寄生虫，突然染上了严重的烂塌病，痛苦不堪。这里边讲到的是这个变苦啊，我们有时候也是说这个坏苦，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快乐，现在享受的人间的这个快乐，它不能够永恒，是瞬息万变，而且有时候什么呢？转瞬间它就变成痛苦。而且下面通过一种饮食的这个比喻啊，来为我们做的这个说明。上师也是引用了像这个金色童子因缘经当中的这个校正，当时公案啊说的是那个妙尔商祖，他本来就是家庭非常的这个圆满，财富也非常富足，但是当时他就是说家里边生了这个孩子之后的话，儿子降生之后，马上灾难就已经伴随而来，儿子的话就是说长得也不好，具有这个十八种丑相，然后紧接着就是说家里出现了很多不吉祥，比如说房子啊突然着火，然后将这个财物焚毁无余，本来家里是无忧无虑，而且在经典当中说他的这个财富富如这个多闻天子一般，快乐像天人一般，但是孩子一出生之后的话，种种的这个就是说不如意啊、不吉祥啊，伴随而来，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一种这个坏苦的本性，一种坏苦的这个本性啊，所以他那个在经典当中哈、对于当时那个妙尔公啊，他有这个具体的记载，而且他最后也是说嘛，说这个破坏相特别可悲，说此破坏相实可悲伤啊，确实特别悲伤。这里边的这个破坏相，我们这里边讲到的这个变苦啊，就是一 当成什么呢？快乐，那么它就是改变的时候，因为它不可能永恒安住，改变的时候的话，那么变成什么呢？痛苦的这个本性。所以这种破坏想时和悲伤，而且说福分的话速归破坏啊，还有富贵所成不久，所以种种的这个业报差别确实什么呢？匪所思议。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变苦当中，确实就是说应该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可能在自己的这个前半生一生当中非常的这种圆满幸福啊，但是在后半生的话，那么依靠一些这个变故啊，就是什么呢？已经什么呢？衰败下去了。所以这种变苦，尤其是说那个四五十岁以上的这个人，更加对于这种变苦的本性，他能够体会到。往往一些二三十岁的一些学生啊，他可能对于这种变苦无法这个体会，而且一看到佛教当中说这个快乐也是痛苦本性的话，往往会有一种反感。但是有这个人生经验的人的话，会知道什么呢？快乐它不会这个长久，而且我们之所以把这里边的这个就是说快乐那么安立成变苦的这个本性啊，其实具体的话，其实在这个一席上师在讲到这个四法印有漏解苦当中啊，有详细的这个解说。而且尤其讲到这个变苦，为了让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人真正认识到变苦的本性，那么上师讲到什么观修变苦的方法论当中，在四法印当中它有详细的这个介绍。但是麦克伦波切的这个原文当中是怎么样介绍这个变苦或者是坏苦的呢？麦克伦波切讲到什么呢？通过这个生住灭一种这个感受产生以后，那么它的这个生住灭是快乐还是痛苦，那么来进行介绍这三大痛苦。你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变苦，那么就是什么呢？生时是快乐的，那么安住的时候它也是快乐但是什么呢？灭的这个时候就产生痛苦。其实这是什么呢？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窍诀，那么就讲到了什么？其实这个变苦，我们就是说跟这个下面的苦苦不同的变苦是什么呢？开始是一种快乐的本性，但是它不可能永恒这个安住，它会什么呢？千变，会什么呢？有一种坏灭的这个相，那么这就是什么呢？坏苦的这个本性啊，坏苦的这个本性，所以这里边哈，我们对于这个变苦如是介绍，而且在那个。上师所引用的就是说那个有一个那个心经幽赞当中啊，好像是窥基大师造的，心经幽赞当中也是说，世间诸苦必归坏尽，禅和缘和忧禅忧俱名坏苦啊。世间一切的这个安乐，他就讲到这个安乐最终他会什么呢？坏尽。因缘和合的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享受安乐的时候，这里边讲到了一个禅啊，就是说我们会在贪着这样一种快乐，那么贪着这个快乐的话，我们内心当中就会有一种忧虑，总担心这个快乐会什么呢？烟消云散，在一种忧虑当中，那么一旦就是说最终坏尽的时候那么它就会什么呢？趋向这个坏苦啊，我们就会真正在相续当中感受一种痛苦。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比如说那个我们对于这个快乐哈，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有时候讲这个乐是苦的这个因哈，这里边我们一定要善加这个理解，乐是这个苦的因，尤其是关待于我们欲界的这个众生，在快乐现前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会什么再去贪执。比如说拥有满满的家庭拥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名声地位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会对这样的一种快乐的这个感受，我们会非常贪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贪执的这个越深，那么一旦这个快乐消失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所承受的这个痛苦也是这个越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哈，我们说乐是这个苦因啊。如果你像我们修行人，那么修行当中所感到的一种修行的这个快乐，我们不去贪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自己就是说这个修行当中遇到委员也好，不遇到这个委员也好的话，那么我们不会什么呢？作为一个修行人，不会有太多的快乐失去了以后我所感受的一种痛苦不会有这个世间人这样的一种这个坏苦的这个就是体会所以在这个世间当中哈，你像上师所引用的这个心经幽赞当中所讲到的，也是说一种快乐它会这个变坏，而且即便我们享受快乐的时候再贪执那么随着自己的这个再贪执，尤其是一些富人啊，一些有名声的人，他就会什么相对当中一种担忧，总会担心的这个自己的名声会失去，然后担心自己的这个财富有这个金融风暴等等的那么也会什么呢烟消云散，就是处在一种这个担忧当中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那么来进行理解这里边所谓的变苦的这个本性所以这个变苦我觉得佛陀太慈悲了，然后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也非常慈悲， 我们如果说在出生以后的话，乃至于就是说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没有这些佛法的如意宝啊、甘露妙药的话，我们在现在的这个轮回当中，可能像其他不学佛的人一样，我们也会什么呢？特别贪执轮回当中的这些有漏的安乐。我们不会认识到这些有乐安乐实际上是一种痛苦的这个就是说本性啊，不会从相学当中真正认识到。但是通过佛陀的这些传承啊，然后我们传承圣僧们的这些苦口婆心的这个就是说开示的话，我们会对轮回的这个有乐安乐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不会去什么呢？过分的追求世间的这个有乐安乐啊。所以我们继续哈看下面的这个内容，说正当快快乐乐的时候，忽然间冤敌赶走了家畜，大火烧毁了房屋，病魔缠身，或者听到别人的恶语重伤等等，顷刻之间就会乐极生悲。这里边就是讲到其他的一些坏苦的这个例子，正在一家团圆非常快快乐的时候，那么被这个冤敌啊一些冤仇把这个就是家畜赶走。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冤敌可能就是说抢劫自己的这个钱财啊等等，还有大火就是烧毁了这个房屋，乃至于自己的话就是说病魔缠身啊，然后乃至于听到别人的这个恶语重伤其实这些就是一种什么呢？坏苦的这个本性。我们有时候世间有一个成语叫这个乐极生悲啊，确实这句话有它的这个深意。有些人就是说我出名了以后的话，伴随而来的就是一些重伤，一些这个恐怖恐吓他，然后恐吓性啊，恶语重伤。世间人没有真实屈入到佛法当中啊，往往很难以接受相续当中的这个精神的压力特别大，感觉什么自己无法承受这样的一种这个恶语重伤啊，觉得已经什么呢，无法这个就是生存下去。但是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尤其一个学佛的人的话，那么面对这些情形，他会坦然的这个面对，而且通过这个行持善法呀，然后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反而一种这个委缘，它可以转为这个道用。但是一个世间人面对这些委缘，尤其是说享受这个快乐，突然间快乐消失，那么有一些这个冤仇来进就是恼害自己，然后自己突然生了一个不治之病或者自己的这个名声啊突然就已经这个失去了，反而成了这个就是说大家唾骂的这个对象的时候，那么一个世间人没有一个佛法的真正真念来进行摄受的话，是很难以这个接受。但是佛陀就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享受安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无法这个永恒存在，这就是一种快乐的这个本性。在你享受名声的时候也好，还有在你这个财富圆满的时候也好，还有家庭非常圆满的这个时候，在我们享受快乐的时候，就应当什么呢？我们提前认识到快乐的这个本质，不要等到这个快乐消失的这个时候，感受痛苦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再来认识就已经这个晚了。所以这里边哈是讲到的这个坏苦，所以在那个有些这个歌当中啊，也是用这个鲜花和白云，来进行比喻。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些这个安乐，比如说美色的话，宛如夏天的鲜花；财富好似秋天的白云啊。白云就是在这个秋天，非常这个美妙。但是它瞬息万变，马上也会什么呢？消于这个虚空当中。而且这个白云的话，以前法容一宝在这个《无常道歌》当中说，这个白云是一种什么呢？堪为厌世的非常好的贤良的这个教研啊，以像这个秋天的白云堆积像这个雪山一般，非常厚。但是刹那之间的话，它可以什么呢？在虚空当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你像财富也好，美色也好的话，再怎么样就是说富如这个多闻天子，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大富长者呀，但实际上他是什么呢？没有这个依靠之处。所以法如一宝说，这样一种比喻的话，堪为厌世非常这个贤良的教言。还有在一些道歌集当中哈，讲到说这个安乐的话，它就像这个毛发般呀，非常细微，非常脆弱什么时候断掉的话无法确定啊。说这个安乐其实以前哈，在那个譬喻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可能很多道友都知道。当时是那个佛陀对于那个当时阎浮提的这个就是说一个大国王啊，叫那个圣光王，为了让他对于这个贪执轮回的这个痛苦啊，贪执轮回的这个本性有所认识，说 那个贪执生死的这个过患啊，当时讲了一个譬喻。他这个譬喻的话也是说，在这个无量劫前啊，当时有一个人他游于旷野，在这个旷野当中，那么他在游行过程当中就被这个恶相啊，印度有这个狂相恶相所这个追赶，所追赶。后来他就是不断的跑跑跑，然后最后的话就是看到一口井啊，他为了躲避这个狂相的就是那个追捕啊，然后他就跳到那个井里边，那个井边上的话有一棵树，他沿着的这个树根啊，那么就到了这个井井下，以此就是躲避恶相的这个追逐。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说那个那个就是说那个井边我们就知道有那个黑白二鼠嘛，在不断的那个就是咬着那个树根，有黑白二鼠，黑色和白色的两只老鼠在咬着这个树根。然后在那个井边的话有那个四条毒蛇，吐着这个蛇信子，然后也是在这个就是说看着它。然后在这个井里的话有一条这个恶龙，然后这个树上有这个就是说蜜蜂啊所酿的这个蜜，然后蜜的话就一滴一滴啊它会滴到这个就是说落入到井里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口中啊。有些这个就是教员当中说，这个人当时就忘记了就是说危险性，然后他尝了这个蜜的时候还觉得非常快乐。其实在这个比喻当中哈，佛陀说当时也是对这个圣光王说，我的这个比喻非常甚深。比如说这个人啊，他游于旷野当中，旷野的话代表的就是无明长夜旷远，我们生死的这个旷野，生死旷野。那么这个人的话就代表我们什么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大象比喻是这个无常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形象。我觉得这个佛陀啊非常有智慧。你像这个无常的话，我们一般人你说刹那生灭的这个无常本性谁能够体会到呢？但是通过这个大象在追着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形啊，即便你感受不到，其实就像佛陀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我们被这个无常的这个大象所这个追捕，我们什么呢，最后都不免一死，而且刹那都是在这个一种这个就是行苦的本性当中。然后你像这口井的话代表这个生死，岸边的这个树根那么代表我们现在的这个命根啊，这个人不是抓住了一个树根吗，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命根。还有黑白二鼠就代表这个昼夜啊，白天和这个晚上，然后黑白二鼠咬着这个树根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寿命的话过一秒就是什么呢，短了一秒的这个生命，所以是念念在这个寿命在这个简短啊，寿命在阶段。那么四条毒蛇的话代表的就是四大，蜂蜜的话就代表我们现在所品尝到的这个五欲啊，品尝到的这个五蕴。所以我们刚才现在为什么举这个公案呢，刚才道歌集里边说我们的这个安乐像毛发一般非常的这个细微，非常脆弱。那你像这个人已经就是说非常处在这个危险的这个境地，然后树上掉下了这个蜂蜜，他还尝的这个就是说津津有味，忘掉了这个树根随时都有可能断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可能性的话，那我们都会说，哎，这个人太这个可悲了。你说在这么危险的这个情况下，他竟然还去这个品尝蜂蜜的这个美味，不是太愚痴了吗？其实佛陀这里边的这个比喻，并不是说一个我之外的一个愚痴人的这个行为，其实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在轮回当中的这个众生。如果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贪执于财富，贪执于美色，贪执于这个名声的话，贪执于这些就是说财色名食睡啊五欲的这些安乐，其实就像这个愚痴人一般，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地，自己的这个命根何时就是说我们经常前面所说的这个死期不定啊，何时会断绝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还会什么呢，享受就像这一滴蜜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五欲的这个安乐，还没有这个认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轮回当中的这个众生，如果对于安乐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认识的话，那就像譬喻经当中当时佛陀为这个圣光王所讲到的这个愚痴人的这个境地一般。所以当时圣光王还有他的眷属啊，通过听闻这个佛陀的这个公案，也是对于轮回的这个本性彻底产生了厌离之心啊。所以我们这里边讲到这个坏苦的本性，也应当对于这里边轮回的本性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透彻的这个认识，有一个透彻的这个认识。所以你上次也是引用了像这个金融危机啊，在这个前两年的这个金融危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那个德国第五富豪 他当时就是说有这个92亿美元，而且在那个就是富翁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啊，是排到这个第94位。但是在这个金融风暴来临之前的话，当时导致他的那个商业帝国一落千丈，经营惨淡。后来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这个压力，最后已经卧轨自杀，所以震惊整个的这个德国。还有爱尔兰的一位那个地产大亨，后来也是说在这个金融风暴当中啊，那么不堪这个破产的这个就是压力啊，后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边就是开枪自杀了。所以你像这些哈，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例子。哎，我们在现在的话，不要等到就是说已经痛苦来临的时候，一般一个就是说世间人对于这个强大痛苦的这个承受力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在现在自己还自在的时候，那么还什么呢，就是说比较这个自在，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能够认识到轮回是一种坏苦的就是说安乐是一种坏苦的本性的话，我们应当及时屈入到这个佛教的修行当中，行持善法，发菩提心来进行利益众生，那这是什么最好的所以稍有这个修行境界的人，可能在就是说尤其是一些学佛的居士，如果有了一定的这个修行境界，通过学习入菩萨行论啊，还有就是前行的一些教研，真正对于轮回的本质有所认识的时候，往往他承受痛苦的这个就是说能力啊，心力的话非常强大不会就是说把这些放在这个心上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但是如果说没有学佛的话，确实什么呢，对于这个坏苦啊，一旦就是说他那个安乐产生的时候也是快乐嘛，然后安住的时候也是快乐，但是一旦他幻灭的时候，那么产生痛苦的时候的话，自己相信就很难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应当就是及早认识这里边的这个坏苦本性，想方设法改变自心，去到这个就是行持善法呀，发菩提心，利益众生的菩萨道的这个行列当中。这是那个第一个，就是坏苦哈。不过我们说这么多哈，可能能够认识到轮回是坏苦的本性，不用我说这么多，可能马上就能够认识到。然后认识不到的话，可能说了这么多，还会相对当中产生烦恼啊等等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很多就是说，有些道友现在很好，在明白这个大圣的这个教义的殊胜性的时候的话，也经常会问这个上士仁波切啊等等的，哎，看到这个轮回众生，我都已经知道轮回是痛苦的本性的话，哎，为什么他们认识不到？然后怎么样让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众生能够及早认识到有漏劫苦的这个本质呢？其实这种发心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那么怎么样让他们认识到呢？其实我们在观修人类的这个痛苦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按照你像那个就是阿琼堪布的这个教言当中，我们要什么的知恩，知道现在其他众生感受痛苦，他就是我的这个老母亲。那么进一步的话，我们即便现在直接利益不到他，但是我可以什么相遇当中去发愿，愿他能够早日认识。然后进一步这个历史啊，愿我能够让他早日离苦。还有通过什么呢？祈祷这个上师三宝，愿上师三宝加给他，愿他能够早日认识到有漏劫苦的这个本性。那这就是一种修法，我们就可以什么呢？积上这个善缘，而且从自己的这个积累资粮方面会迅速的这个积累资粮，而且最终的话，我们真正会什么呢？直接利益到这个众生，让众生认识到有漏劫苦的这个本性。我们看第二个方面，讲苦。所谓的苦苦是指前面的痛苦还没有烟消云散，后面的打击又接踵而至，可以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里边苦苦的话，我们世间人经常说祸不单行啊，家里边本来已经非常倒霉了，已经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没有这个上班，然后再加这个待业，那紧接着又有什么呢？其他的自己又生病了，孩子又不听话等等的，就是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非常这个祸不单行。所以这里边就是讲到的这个苦苦本性啊，所以他这里边苦苦本性哈，你像麦克伦波切在那个司法院当中讲到的这个苦，他是说这个也是用这个生住灭来进行形容。比如说这个苦的话，生时是苦，住时也是苦，然后灭的这个时候它就是安乐。其实就讲到什么呢？我们真实感受痛苦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苦的本性。我们打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八苦吗？那么八苦当中有一个爱别离苦，其实这个爱别离苦的话，有些大德是把它放在这个就是苦当中，那么有些教人当中是把它放在坏苦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香味，其实一点都不香味。那同时也是做了这个解释。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爱别离啊， 就是亲爱的这个人，就是亲朋好友啊、别离的这个时候感受的这个痛苦，我们说他是痛苦本性的话，就是当什么呢？正当感受这个爱别离苦，相聚当中感受这个痛苦的这个时候啊、那么它就是一种这个苦苦的这个本性。那么有时候把它放在坏苦当中，那么是就是它牵连，也就是说在亲人聚会的这个时候，它是一种安乐，但是这种安乐不长久，那么它将来会变成什么呢？分散。那么会产生什么爱别离苦？所以从他牵连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个爱别离苦，那么放在这个坏苦当中，坏苦当中。所以就是说，你像这个苦苦的话，就是在我们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比如说生病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苦苦，然后我们就是亲人分离的时候，也是一种苦苦。然后不想见的这个冤敌啊，非要见面的时候，也是一种痛苦的这个本性啊，也是一种痛苦的这个本性，生老病死。其实这些都是一种痛苦的这个本性，所以麦克伦德却在这个司法运当中的这个案例，可能和我们这里边苦苦稍微有一些不同，因为华智仁波切那么更加形象的说，就是祸不单行，一苦未散的时候，那么另外的一个痛苦又接踵而至啊，所以苦上加苦，那么这样更加形象的说明了这个苦苦的本性啊。那么下面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当中说，比如说麻风病还没有痊愈，又生毒疮，毒痈啊。那么毒痈还没有好转，又生疮，父亲不幸逝世，紧接着母亲又撒手离去，被冤敌抢劫一空，又加上心爱之人命归黄泉，这里边都是一些这个例子，以前在新闻当中不是说一个东北一家人吗？孩子就是被车撞到了，父亲去救的时候，然后就是自己自己也不幸被这个轿车就是撞伤了这个腿啊，然后这个母亲的话。就是说难以承受这样的严重的打击，后来就已经精神失常了。然后他的这个老母亲听说之后，突然就已经这个脑血栓住进了这个医院，所以别人都说嘛，这户人家特别不顺。其实我们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就是说非常就是同情他们，而且觉得这个老天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对于这一家人这么多的这个灾难降临到这个一家人身上呢？其实我们懂得这个业因果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是通过什么呢？前世。还有精神业力现前，那么导致了这个接二连三的这个痛苦，这些痛苦不是外在别人给他的，那么也不是说老天来进行降给他的这个痛苦，完全就是说根据自己前世所造的一些善恶业不同，所以在劫生当中啊也会感受一些这个痛苦。还有你像这个就是苦苦的话，其实在那个咸鱼经当中啊，就是那个微妙比丘尼，他的这个功啊非常形象，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妇女啊，在看到这个微妙比丘尼的这个功案的时候也会什么呢？哎，非常同情他，因为当时他不是说那个有孕在身，说要回娘家生产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半路上过夜嘛，他突然临盆，然后出了很多的那个就是血迹啊、污秽之物，招引来这个毒蛇，毒蛇就把他丈夫给咬死了。咬死之后的话，他第二天早晨不是这个发现之后嘛，就已经非常伤心，昏过去了。然后大儿子看到这种情形也是大声哭叫，后来他就慢慢苏醒，苏醒之后的话，然后把这个丈夫尸体丢在旁边，然后他不是带着他的那个大儿子抱着这个小儿子啊，就已经这个上路过河的时候，然后他就是说河非常这个深广嘛，然后两个儿子一起过河的话可能无法过河，他就把这个大儿子搁在岸边，先抱着这个小儿子渡河，然后再准备回来接他的这个大儿子。等到他接大儿子的时候，他就是说那个大儿子啊，那么看到他母亲过来接他，兴冲冲的就那个就是说进了这个河里边嘛，后来就被那个急流给冲走了，然后就那个他母亲啊，这个微妙比丘尼想救这个大儿子，后来也是不及了，就眼睁睁的看到的这个儿子啊，大儿子被水给淹死了。后来回来又找这个小儿子的这个踪影的时候，不料这个小儿子已经被这个狼给吃掉了，所以他就是说再次又遭入什么呢？丧子的这个痛苦，又再次昏厥过去。后来他醒来之后想要回家嘛，回家之后的话，别人告诉他说，你的这个房间也都烧了。后面的话还我记得好像那个咸鱼经当中还有讲他就是再嫁呀等等的，也是感受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痛苦，所以当时哈他就是说最后已经无法这个生存下去，后来好像是祈请佛陀吧，然后佛陀也是跟他讲了这个前世的一些这个因缘啊，我们这里边时间问题也不详细讲，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翻一翻那个咸鱼经当中非常精彩，而且就是说尤其 李丁哈，有一些妇女的话也会什么对于这个微妙比丘尼特别的这个就是同情啊，其实他在极深当中所感受的不是说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这个痛苦接二连三。那这里边就是非常形象的我们这里边华智仁波切所说到的这个苦苦的本性啊，苦苦的本性。所以这里哈，他这里边说在这个轮回当中无论是生在任何地方，都唯有以苦上加苦而消磨时光，连一刹那安安隐隐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机会也没有。你像尤其像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啊，五浊恶世的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痛快乐想要享受快乐的话，非常就是可能花了很多力气那么才享受一点安乐，但是这个痛苦啊随时会这个降临。你比如说像前两年的这个5.12汶川大地震啊，确实就是说你像本来一家子非常快乐在聚会，一个团体在这个上班，但是突然的这个就是风云突变，然后大家就感受这个痛苦了。所以就是说想要安安隐隐的快快乐的生活的这个机会啊，是什么连一刹那都没有。这里边华仁波切是这样讲到的，你像在这个五浊恶世，人们就是不断的造这个杀生的这个恶业啊，杀业非常的这个严重，所以种种的这个天灾人祸不定是什么何时会降临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啊。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就是说有生之年及时的行善啊，及时的就是说那个修持这个戒定慧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共业所感，谁也无法什么逃离这个共业。但是在共业当中，我们通过发菩提心修行，然后祈祷，那这样在共业当中自己可以什么呢免难啊。所以这里边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五浊恶世的时候，劫浊见浊烦恼浊寿灭浊的时候啊，那么想要什么呢真实永恒的享受这个快乐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非常不现实啊。所以华仁波切这里边讲到的就是说生在任何地方的话，连一刹那的这个安安隐隐快快乐的这个机会啊也没有，就是让我们提醒什么呢对于这个轮回的本质有一个真实的这个认识，有一个真实的这个认识。那么下面哈，我们苦苦的话上师也是引用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慧远大师有一个维摩意记当中啊，讲到这个苦苦说，从苦生苦，苦上加苦，故名苦苦。苦上加苦啊，从苦生苦，故名苦苦。然后苦上加苦的话，故名这个苦苦啊，苦苦，跟这里边华仁波切介绍也非常相似哈。如果更进一步的话，那就像那个曼普仁波切所讲到的，其实每一种痛苦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苦苦的这个本性。所以你像这个三苦当中啊，其实这个就是苦苦啊，第二个苦还有那个行苦的那个苦字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差别机。然后你像这个变呀、还有苦啊，还有行啊，这三个就是说方面的话，就是属于差别法。同样是这个痛苦哈、是一个痛苦的这个本机，在一个痛苦本机上，我们就它不同的这个形象，那么分别安立了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变苦，还有这里边所讲到的苦苦，以及下面所讲到的这个行苦本质。所以这三大苦虽然都是痛苦，是属于同一个痛苦的差别机，但是在这个差别机当中，我们就这个就是说三种受啊，那么也可以说分别安立这个三种苦，分别安立这个三种苦。还有像那个经典当中啊，也是把那个三种苦对应到就是生老死。比如说生的话，它是属于那个行苦嘛，生是属于行苦，然后老的话是属于坏苦，然后最后死的话是属于苦苦。所以都是从那个主要的这个侧面、然后也可以和那个生老死来进行做一个对应。所以你像我们这里边哈，这个苦苦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轮回当中那么感受这个痛苦的一些这个众生啊，那么作为大乘行者，不单是说自己就是说不要造这个痛苦的这个因，那么在现在轮回当中的这个痛苦有情的话，也要什么呢去这个我们按照这个阿琼堪布的这个教文当中要知恩，还要什么呢发誓那个发愿立誓以及这个祈祷摄持三宝，甚至用这个大圣的一些这个窍诀啊，那么你修这个自他教那个相换即便我们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不能够真实代受众生的这个痛苦，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内心由衷的这个发愿，愿众生现在三学当中所感受到的生老病死啊、爱别离啊、苦苦啊等等的这个痛苦，我来进行代受，那么这样来进行修这个自他相换。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修自他相换也是修行七要当中作为一个大乘行者，其实也是什么修行的这个窍诀。我们看第三个方面讲到这个行苦， 行苦这里边讲到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些自以为安乐的人们，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亲身受苦，但实际上也绝没有摆脱痛苦之因。比如吃饭、穿衣、住房、受用、装饰、设宴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造恶业的因啊。所作所为完全是罪恶的伪装，这一切的后果无疑就是痛苦。对于行苦，可能那个在很多经论当中啊，对于行苦的这个案例是不尽相同的。麦夫伦多切这里边想行苦的这个本性啊，是在什么呢？我们在享受安乐的这个时候，表面上好像没有亲身受苦，但是我们这个安乐是由何而赶来的？在安乐的这个背后的话，那么它有什么呢？恶意的这个就是因啊，恶意的这个因。所以在这里边说，实际上也没有摆脱痛苦之因啊。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介绍行苦啊，所以跟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五蕴行苦的这个概念稍微有一点不同。所以他这里边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像这个吃饭穿衣，还有那个住房受用，还有种种的这些就是说享受啊，这些安乐的这些资具也好，享受也好的话，那么这一切的这个来源都可能成为造恶业的这个因啊。所以我们现在安乐的这个时候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罪恶的这个伪装。所以既然是依靠这个造恶业，那么感受现在就是说所享受的这个安乐的话，那这一切的后果无疑就是痛苦。所以这种观想又更进一步的比较这个细微啊。所以像这个行苦一般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难体会到的。以前在这个广论当中哈，他把这个行苦比喻成什么呢？我们生了这个疮，那么这个疮你在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热处还有这个冷处啊，两种处的这个感受没有感受的时候，那么在一种中庸的这个状态，我们又没有去这个碰它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这个疮的这个痛苦啊，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说有这个疮的这个病。但是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个感受，但是不代表什么呢？它没有这个痛苦的这个本性。一旦就是说有了这个冷处啊热处啊，我们这个疮病复发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什么会感受这个痛苦。所以在那个广论当中，他也是用这个疮的这个比喻，而且在那个全智麦夫伦波切的有漏解苦的这个章节当中啊，也是用了这个疮的这个比喻啊，也是用了这个疮的比喻。所以没有这个冷处和这个热处，是这样来进行介绍的。然后就是说在这个中庸的这个状态，我们没有一种痛苦的这个感受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什么他没有脱离这个行苦的这个本性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行苦的时候，一般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感受的这个比如说精神和物质的这个聚合体身心世界的话，它本质就是一种什么呢？行苦的这个本性，行苦的这个本性。所以在有些的这个就是那个名词当中啊，说这个行苦就是什么属于五蕴行苦。我们只要感到的这个有漏的五蕴的这个身心的话那么这个有漏五蕴的这个身心，只要你没有修到的话，那么它所带来的必定是什么呢？痛苦的这个本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认识到。所以这个比较微细的这个行苦，当时你像月神菩萨在那个入正论当中啊，也是通过这个比喻说众生犹如动水月啊，众生的话就如同什么呢？水中摇动的这个水月一般。我们的话是什么呢？五蕴的这个水月呀那么它在这个刹那生灭不断这个动摇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有漏的这个五蕴身心啊，那么以此而感得的必定是什么呢？痛苦的这个本性，必定是这个痛苦的这个本性啊。所以麦尔芬布谢进一步对于这个行苦，那么不同于前面的变苦还有苦苦的话，那么在讲到这个行苦的时候，是说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受产生的时候，痛苦也不明显，安住的时候痛苦也不明显，然后最后这个消失的时候他的这个痛苦也不明显。所以这就是一种什么呢？行苦的这个本性。其实不共方面行苦非常微细，如果说共同方面的话，我们说这个行苦的范围非常广，乃至于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苦苦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变苦的话，其实它都可以含涉在行苦的这个内容当中。但是为了让我们突出认识到这个行苦不共的这个本性哦，你像对于我们的这个喜乐舍啊三种感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经常也是说嘛， 苦受的话，那么它是属于苦苦，然后乐受的话，它是属于变苦，舍受的话，那么它对应的是这个行苦，虽然舍受对应的这个行苦，不代表说前面的这个乐受啊，还有苦受啊，它不属于这个行苦，但是我们为了突出于这个行苦的这个本性，那么我们就抛开非常我们容易感受到的快乐和这个痛苦，那么在我们就是不容易感受到的这个行苦那个就是舍受的话，具体来进行分析啊，其实它不离什么行苦的这个本性。通过认识舍受，哎，我们可以认识什么呢？行苦的这个不共本性。所以进一步认识到，就是在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家在听课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这个有漏的五蕴身心的话，如果没有什么呢？无漏的这个界定慧来进行摄持的话，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行苦的这个本性啊，是这样来进行做这个认识的，而且。他这里边哈，就是作为这个就是说行苦啊，作为这个行苦确实不容易认识。我们在最开始就讲到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呀，给我们讲到这个行苦，讲到这个行苦。你像这个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苦苦的话，一般人都容易认识到。其实不要说人了，乃至于旁生的话，他都能够认识到苦苦的这个本性了。他感受痛苦的话，他肯定想远离这个痛苦。他知道这是一种这个痛苦的这个本性，只不过就是说，他不会说语言表达不出来。别人在杀这个鸡、杀鸭的时候，鸡和鸭呀、牛的话，他肯定什么呢？知道是一种苦苦的这个本性，只不过他什么说不出来。但是对于这个行苦啊，还有像那个就是坏苦的话，没有一定的这个智慧深入的人是很难以认识到的。那么坏苦作为一个世间比较明智的人啊，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大概也能够认识到，就是坏苦的这个本性啊，也稍微能够认识到。但是更深一层次的，你像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行苦本性啊，我们的这个有漏五蕴身心的话，其实它就是一种什么呢？行苦的这个本性，就很难以进一步这个认识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譬喻经当中的这个公案啊，不是这个人被大象所追吗？其实你像这个四条毒蛇啊，就代表了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四大呀，我们的这个四大，这样来进行做这个代表的，所以在很多经典当中，比如说《大波涅槃经》当中啊，它也有这个一些比较类似的这个比喻，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地水火风的这个四大，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吧，也是比喻成如四条毒蛇一般。然后我们的这个五蕴的话，比喻成五个这个刽子手，比喻成五个刽子手。然后我们的这个六入啊，六根的话，那么比喻成是一种空旷的这个聚落呀，所以这些这个比喻啊，也是非常形象。你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五蕴身心，那么就如同说是这个刽子手一般，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四大的话，如同毒蛇一般呀，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更深一层次的。那么对于行苦的这个本性有认识的时候，通过毒蛇啊，通过这个刽子手，就能够什么呢？更深一层次的这个认识到啊，其实我们的这个有漏身心五蕴啊，就如同这个就是毒蛇一般啊，如同这个刽子手一般，它不但不会把我们引向到这个解脱之道，反而会什么呢？通过我们单纯于自己的这个五蕴身心，在轮回当中造业，那么以此的话，它会什么？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就像这里边所讲到的，我们现在享受安乐的这个安乐的这个五蕴身心，表面上我们觉得什么呢？好像就是说没有这个痛苦，但是我们想象不到，比如说我们吃这一顿饭，这个米饭的话，在它背后，它会隐藏着多少的这个恶业？那么一般人也是观察不到。所以一旦通过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观察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五蕴的这个身心，为了这个五蕴身心那么我们现在的话造了多少的这个业，而且五蕴身心的这个本身的话，它会什么呢？把我们引向到这个恶趣当中，就是说扼杀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啊。所以佛陀就是依靠这个智慧慧眼啊，照见了这一切轮回的这个本性啊，那么用这些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这里边行苦的这个本性哦，所以那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譬喻经当中哈，在最开始也已经那个讲到了。刚才我们所引用的那个大波涅槃经啊，其实是说那个在就是说大乘行人啊，也要修什么呢？就是说放横。修放横过程当中，当时佛陀是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一个国王啊，他不是说让一个人帮这个国王养这个，就是在一个宝箧当中养这个四条毒蛇，说你养好了，我给你丰厚的报酬。如果说其中的一条蛇死了，我要什么？那个杀啊，把砍头啊！当时这个仆人就想说，让我养的是四条毒蛇，已经很难养了。而且这个四条毒蛇的话，我在养的过程当中，说不定也会什么呢？被这个毒蛇给虐伤。 然后国王还这么严格说，一条毒蛇死了就要杀我的头。后来他想了想，我不养了，然后他就想逃跑。逃跑之后的话，当时那个什么国王就派了那个五个刽子手嘛，去那个就是追杀他，去追杀他。所以后面还是有一些那个人不是逃到一个那个空旷的这个聚落呀，逃到一个空旷聚落的时候，当时就是说有一个空中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说，说你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你要赶快走。晚上的时候，这里边会来这个六个强盗会来，也会这个就是杀死你的。后来这个人就是说那个想了想，那他说、哦、我一定要逃命。后来就来到那个一个那个河边嘛，来到一个河边的时候，那后面的这个五个占陀罗，就是刽子手啊，那么一直在追，马上就要追到了。然后前面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深的这个河呀，而且就是说流的也非常急。他当时就是想，我如果不逃的话，那肯定被这个五个刽子手就追上杀了。如果我就是逃的话，我现在什么也没有能力去过河。后来他想一想，那我与其被这个五个占陀罗追了杀死以后的话，我还不如现在扎一个草筏。这个草筏虽然不结实，但是我一定要过去，宁可在河里被淹死，我也不要被这个五个占陀罗给追上杀死。后来他扎了这个草筏呀，然后就是非常紧张的趴在那个草筏当中。后来也是什么呢，非常幸运就已经渡过了这个河。这里边哈也是有他甚深的这个寓意对应啊。我们这里边只是简单的，当时佛陀就说嘛，其实我们的四大就如同四条毒蛇，然后我们的这个五蕴的话就如同五个这个就是刽子手。从相同分，佛陀从各个角度来进行做了这个介绍。因为刽子手会杀人，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如果如同刽子手一般的话，那么他会扼杀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而且佛陀从这个不共的方面啊，那么四大的话，他的这个毒害更加什么甚于这个毒蛇。我们五蕴的这个就是危害的话，更加甚于这个刽子手。你比如说这个刽子手，他最多只能够就是说夺取我的其中的这个生命，他不会让我生生世世当中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但是我们依靠如刽子手一般的这个有漏的五蕴身心，会让我们什么呢，生生世世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当然我们这里边前提哈，都是说没有通过这个就是说解脱到摄持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有漏五蕴身心属于那个行苦的这个本性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道友拥有了这个暇满难得的这个人生一个方面认识到他的这个过患，但是另一方面的话你不能说是刽子手然后就是说完全一种苦行完全虐待自己的这个身体，那也是不合理的。虽然就是说他是有漏的这个五蕴身心，但是通过这个修行人善加应用我们这个有漏的五蕴身心的话，反而会什么呢，转委员成为这个道用成为我们解脱道的这个助办，也可以这样来进行讲。所以我们刚才也是引用了一些譬喻经还有大般涅槃经当中，还有像这个全真麦普仁波切那么在这个游乐解苦当中所介绍的这个行苦的本性，从比较细微我们现在的这个五蕴身心，其实它就是一种行苦的这个本性。一般人其实很难以认识到很难以认识到。所以正是因为难以认识到，就像这个譬喻经当中所说的，它就会什么呢，去贪执。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这个五蕴安乐，它不会认为这个五蕴安乐就像什么呢，树上掉的这一滴蜜一般，其实是什么呢，非常的这个少。而且就是在我们享受这个五欲安乐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命根随时会断掉。我们的这个身体四大会什么呢，随时不调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感受就是说病痛的这个痛苦那么五欲身心如同刽子手一般，如果我们不能够善加运用，没有转为这个道用的话，那么它会什么，扼杀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让我们生生世世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你一旦对于这个行苦本性认识到以后的话我们对于前面两个，你像这个变苦那么我们就不会贪着于变苦的一些就是暂时的这个有漏安乐暂时的一些这个有漏安乐所以他这里边讲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华严波切他这里边倒不是说主要从那个有漏五蕴身心的这个角度那么介绍这个行苦，主要是说在安乐的这个背后，那么有一些造恶业的这个因那么以上我们基本上对于这个三大根本苦那么稍微有所这个认识稍微有所认识。如果是详细的话，可能如果有些道友比较这个深入文思过程当中，那么可以参阅一些像这个一些上师所讲到的那个四法印当中有漏解苦，有漏解苦当中尤其上师对于这个三苦当中的这个坏苦一本书当中都是讲到了这个坏苦的一些那个就是观察的这个方法论通过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为我们做了这个详细的介绍。所以我们这里边华严波切只是依靠窍诀的方式，总而言之 我们说了这么多，对于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我们人类的这个痛苦，那么不出这三苦的这个本性，尤其什么呢，要及早真正在相续当中引发轮回是痛苦的这个本性。因为你如果说这个三苦没有认识到，我们不可能说真正屈入到这个大乘菩萨道的这个修行当中。一定要什么呢，再再通过种种的这个方法，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对于轮回，尤其是人类的这个痛苦啊，我们现在感同身受的那么这些感受其实都是一种痛苦的这个本性，有所这个认识。而且像这个三苦哈，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三苦呢？就是好像是一些上师的这个讲义当中吧，他说比如说我们认识苦苦的话，认识苦苦我们会引发对于痛苦的这个出离心啊，对于痛苦的出离心，然后你进一步认识到坏苦的这个本性，我们会引发对有漏安乐的这个出离心啊，还有进一步你认识到行苦的这个本性的话，那么进一步会引发对于这个有漏五蕴的这个出离心，那么就是都是引发这个出离心，都是通过三苦的这个不同观想，认识苦苦痛苦的这个出离心，认识坏苦的话，那么它是对于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安乐你就不会过分单执，那么对于有漏乐有一种出离心，进一步认识到这个行苦的话，那么对于现在自己的这个无蕴身心啊，你不会过分单执，所以也会什么呢，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出离心啊。那么下面哈，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来进行说明这个行苦。华深波切哈这里边所介绍到这个行苦的这个到底什么是行苦，通过案例来进行说明。那么下面我们就以茶叶和糌粑为例来说明这一道理。首先看这个茶叶的这个案例，茶叶是旱地生长的一种植物，在播种、剪叶等一系列的过程中，杀死的众生数也数不清。从康定以下依靠人力运上来的时候，每个人需要携带重达62卡的分量，人们将大茶顶在头上运来，以至于前额的皮肤被磨得一干二净，甚至到了白骨清晰可见的程度，他们仍然还在不停地运送。这个茶叶的话，以前在这个藏地哈，它是不产茶，藏地它产这个青稞呀等等的这些植物，但是茶叶不产，所以藏人喝茶都是从旱地运过去的。而且在这个藏人的生活当中啊，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个生活品，而且很多的这个老年藏人啊特别喜欢喝茶，尤其有时候还喜欢喝这个浓茶。阿里茶尊者以前来过那个藏地的时候哈，虽然就是说他对藏地有些其他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呵斥啊，但是对于藏地的这个茶叶他非常赞叹。当时就是说有这个信徒啊以这个茶叶来进行供养这个阿里峡尊者的时候，阿里峡尊者非常赞叹，说这个茶叶的话，你们藏地竟然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喝的这个茶，说是你们的福气啊。他以前在我记得好像后面秦也会讲说那个藏地人没有福气啊，因为当时很多贡品摆设的不是说特别的这个丰满啊庄严啊，所以就是说他当时说你们藏地没有福气啊，也有这样讲，但是说他赞叹过藏地的水啊，说其他的贡品没有不要紧，说藏地的这个水的话特别清净，特别好的一种这个贡品。然后呢这里边的话上师也是给我们介绍说赞叹那个茶叶，也说是藏人的这个好福气，说我们在这个印度的话没有这种茶，说这种茶喝了以后不仅解渴，而且明智啊壮身啊解困啊略行善事啊等有很多的这个好处。所以他当时说嘛，藏地要有这么好的这个茶叶的话，我会不惜亲自来买。而且在一些传记当中好像上师在下一堂课当中也有介绍，说当时那个阿里峡尊者在跟那个印度的友人来往的时候，经常也会那个赠送一些藏地的这个茶叶呀。但是我们在这里哈，华智仁波切主要说我们在这个品茶，尤其现在很多人愿意品茶嘛，其实茶叶背后还隐藏着种种的这个痛苦。那么这里边是通过这个藏地藏人啊，那么享用的这个茶叶的这个来源，那么来进行说明行苦的这个本性。你像在这里边就是运输过程当中说通过这个人力康定以下，那么到这个雅安之间嘛，他运上来的时候要经过这个二郎山森林嘛，然后里边有很多的这些毒虫猛兽，所以就是说能够安然通过的人非常少，很多人就是为了赚钱呀，那么想要运输茶叶 啊，那么也是在这个二郎山森林当中啊，被一些这个毒虫猛兽而这个咬伤而丧失这个生命的。然后即便是安全过来的人，因为他要依靠人力来进行运送啊，所以就是说背的这个重量也非常重，然后就是放在那个头上顶着就是运送啊，所以就是到了什么呢，就是前额的这个皮肤已经被磨得一干二净，甚至露出了这个白骨，确实非常的这个惨不忍睹。啊，这里边说仍然不停的还在这个运送，然后到了这个康定以上就有了路了，有了路以后的话，就用这个牲口牦牛啊鞭牛啊就是到从康定以上，那么依靠这个鞭牛牦牛骡子等驮运上来的时候，所有牲口都是腹背创伤，毛脱皮烂等，不仅在运输过程中人畜要感受这般令人无法想象的意识痛苦，而且在经销茶叶的时候，马妹双方都是通过弥天大谎、不顾廉耻、发誓赌咒、背信弃义等欺骗手段或大吵大闹来销售的。这些商品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绵羊毛或羊羔皮来兑换的。从康定以上这里边讲到这个畜生为了驮运这个茶叶的话，感受的这个痛苦啊，腹背创伤啊，毛皮就是毛脱皮烂啊等等的这个痛苦，而且对于这个茶叶就是说来源啊非常艰难，很多就是藏族老人啊他是深有感触的啊，深有感触。基本是说现在是因通过这个就是说一些交通工具啊、卡车啊等等的来进行运输。但是你要真正去观察的话，其实在这当中也有很多什么呢，就是说一些这个恶意啊、人力就是说感受的这个痛苦，乃至于在这之中也会有一些杀生的这个情况，都是会有的啊。所以你像那个上次也是看过一些这个茶园嘛，福建的一些茶园，就是现在很多茶叶的话产量非常大，然后就是说茶叶也会生虫子，为了就是说产量增加，那么它就要打这个农药嘛，那么打农药过程当中也会杀很多的这个虫子杀生，而且茶叶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依靠打农药，就是说茶叶本身哈，它也会什么呢，含有一定的这个毒素，含有一定毒素。所以以前有人也是跟上师讲嘛，在现在卖的这个茶叶当中喝不到什么好茶了，即便是说明是那个什么百年千年的这个普洱的话，其实有一些也不一定的，然后有一些说是新茶的话，有些说是什么非常好的这个茶，但是里边的话也是什么呢，有欺骗的这个成分有欺骗的这个成分。所以它这里面是依靠这个藏人就是说茶叶的这个来源，我们以此就是说触类旁通啊，我们现在所享用的很多的这些食物茶叶也好觉得就是说非常好喝的这个时候，我们应当什么，作为一个修行人不能够什么呢，单纯于在这个享乐当中，应当想一想在这个背后有无数的这个痛苦或者痛苦之因，造了很多的这个业。那么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应当什么呢，在自己享用这些饮食的时候，我们应当依靠这个修行啊、念经啊来进行做这个回向，这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华正波切那么在这里边讲到的，大家也不要认为哎，我以后就再也不喝茶了。有些我们下面讲到这个就是牛奶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一些这个食物的就是背后的这个恶业的话，有些人说哎我不喝奶了，然后哎我就是说不吃这个饭了，哎我绝食啊，那么这就什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佛陀也没有说修行人什么也不能够吃，活活饿死这才叫一个修行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里边麦博士给我们讲到的这个道理的话，其实是让我们相对当中认识到，在我们享受这些饮食自认为比较亲近的这个饮食，哎，我又没有这个杀生也没有吃这个荤腥的这些东西的话，我的这个饮食应该算是比较这个亲近，乃至于相对当中甚至产生一种这个洋洋自得呀、傲慢的这个心，看我吃的是亲近食物，你们吃的是这个不亲近食物等等的话，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就是说功高我慢的这个心的时候，哎，我们就通过这里边的这个教研，其实我们即便是吃素的话，作为一个修行人应当什么呢，就是体会到，那么在我所享用的这些食品的这个背后的话，有无数人付出了这个辛苦的劳作，然后在里边的话可能也为了我享受这个食物，其中也会隐含着一些杀生啊等等的这个罪业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应当时常什么呢，有一种惭愧之心有一种这个惭愧之心，那么依靠这个就是念经啊来进行做这个回向，不要就是说一种这个哎，我是修行人我就应该能够得到你们的这个供养，那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容易奢福，而且也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修行者呢。所以这里边哈 像这个喝茶，不是说不让大家喝茶，然后在喝茶的这个同时哈，以这个茶叶为主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利养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来进行做这个回向。那以此就是说，作为一种修行的这个就是说助缘啊，作为修行的这个助缘，这里是讲到的这个茶叶哈。那么下面刚才就是说还有就是在那个贩卖茶叶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商人他会什么呢？撒这个弥天大谎啊，不顾廉耻，发誓赌咒，那这些什么呢？也是通过欺骗的这个手段来进行销售，所以这些罪业都有。所以你像很多一些这个经商的人，哎，他又信佛成为一个居士的时候，然后他就是跟这个上师诉苦啊，说这个不打妄语就没法做这个生意，然后就问上师讨这个窍诀，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又能够做生意，又能够打妄语，还又能够不造业呢？其实本身就是什么呢？为难上师呢。你就是说打妄语的话本身就是一种恶业，欺骗他人，然后你还想这个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生意，那肯定什么呢？就是不太可能。所以上师也非常无奈啊，然后就说那你就尽量就是说少打妄语，尽量就是说一些这个真实话，真正两全其美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想真正修行啊，远离这个轮回，能够让自他能够获得安乐的话，其实根本的这个方法就是断除这些就是那个痛苦的这个因啊，然后就是说打妄语的这个因，可能一般世间人也是很难以做到的哦。很难以做到的话，那么在这个恶业当中确实在什么呢，就是行福的这个本性啊，那么也是不断造这个恶业。所以总而言之，说这个下面哈是那个承上启下了。我们说这些商品的话，基本上是用这个绵羊毛啊，还有这个羊羔皮来进行兑换的。所以通过以下的这个介绍哈，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很多快乐的这个背后，还有无穷的这个痛苦啊，以及这个痛苦之因。所以下面讲这个绵羊毛的这个来源也是一样。夏季时，每一只羊的身上，狮子及这个吸血虫等寒生，与它的羊毛就是数量与它的这个羊毛数量不相上下。当人们用这个剪刀剪羊毛时，这些寒生大多数断头断腰，内脏脱出而亡灭，剩下来的也是与这个羊毛搅在一起，憋得喘不过气，当然最后也只有死路一条。这是说剪这个羊毛啊，尤其在这个就是那个春季的这个时候卷这个羊毛，确实杀了很多的这个生。所以你像这个修行人的话，一般像这个一些羊毛啊，毛制品，还有像那个就是说丝制品啊，也是尽量就是说自己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尽量就是不穿也是挺好的。这是说这个就是羊毛，还有下面这个羊羔皮也不例外。小羊羔刚刚出生，猪根圆满具足，并有了苦乐的感受啊，身体正在发育成长，刚刚感受到生存的快乐之时，也就立即被宰杀了。虽然是愚昧无知的畜生，也同样渴望生存，畏惧死亡，害怕遭受气息分解的痛苦。遭杀的小羊羔的母亲就像死了独子的慈母一样，悲痛欲绝。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目睹的事实。只要稍微思索一下诸如此类的商品买卖，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是喝一口茶也已经成了恶趣之因。羊羔皮的话，小羊羔刚刚出生，然后就被剥到这个皮，不但小羊羔感受这个就是说气息分解的难忍的这个一些这个痛苦啊，乃至于他的这个母亲啊，小羊羔的这个母亲也会就是像死去了这个独子的慈母一般，那么悲痛欲绝。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哈，基本上是依靠这几个例子说明，然后下一堂课的话，还会依靠这个糌粑呀，乃至于享用的一些三白三甜的这个饮食来进行做进一步的这个说明。所以华深波切这里面说的也非常严厉，我们说喝一口茶也都成了这个恶趣之因啊。那么在这一句话当中，就是告诉我们喝一口茶也不容易。我们现在就是享受一口茶，享受什么呢？一口饮食的话，基本是作为修行人吃一些素食啊，清净的饮食的话，那么也依靠什么呢？真知真念摄食来进行做这个回向。一般在那个汉地，其实有些这个规矩也是非常好，在这个就是早斋午斋的这个时候，我们以前都会念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叫这个五观堂嘛，五观当中第一观的话，就是说一即彼功德，记得是即彼功德，就是一即 好像我现在好长时间不念这个了，然后很多地方都忘了。一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吧。计功多少，量比来处，跟我们这里边华智恩波切给我们的告诫啊，非常的这个相合。五官当中说计功多少，我们就是说量比来处啊。对于这个饮食的话，一定要什么呢？计量它的这个来处不容易，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惜福。汉地的有些这个就是诗词当中也是说，那个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知道什么饮食的这个来源不易。所以在享受一些，尤其是一些这个出家人啊，那么享受一些力量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些尤其是什么呢，值得这个就是说去这个反省去观察那么一定要什么呢，就是说好好的这个修行来进行做这个回向。那么作为这个在家居士那么在享受这些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么作为一个比较正直的，那么比较有仁慈心的这个人的话，我们对于自己所享受的这些来源的话，也要什么呢，值得去这个思维，也要什么呢，去这个惜福。好，我们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苏南德一坦下热巴尼多内一比扎龙盘仙将杰刚那七瓦龙车巴尼卓比卓比卓瓦卓瓦修万寿十里勇猛智而不显回心一夫人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地一切成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坛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地一切成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坛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好，下面道友们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打出字幕，然后也可以直接在这个麦上哈来进行提问请大家抓紧时间。好，这么多道友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平时一些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好，你们没有问题的话我先问你们一个，对于这个行苦哈，麦昆波切所讲到的这个行苦，看大家有没有理解在我们前行当中什么叫行苦，有没有道友来进行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怕刚才介绍了一些对于行苦的这个其他定义哈，我们把根本的这个行苦的概念给忘掉了可不行，所以在我们本论当中哈，对于这个行苦是怎么样界定的。没人敢回答，反正应该都会，我随便叫一个道友哈，慧灯在吗？慧灯
等等，
林
立法师，法师
您
好。
啊，你好。
嗯。
我们提堂课，提堂提问的话，应该没问题哦。好，您请介绍一下。
嗯，那我就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本论说，那个上师呢，主要是说从他是一切痛苦之因，是痛苦这个所依。所有的这些个感受，就是说自以为安乐的人嘛，实际呢，一直也没有离开这个痛苦这个本性。就从这上来安利这个行苦的吧，你听得见吗呢？
听到了。那如果说是他是那个不离痛苦的这个因哈，其实坏苦他也不离痛苦的因，那坏苦和行苦的差别是什么呢？
那个坏苦呢，他是说从千遍上来安利的他有这个千遍的这个功效，而行苦呢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说怎么说呢，它是不苦不乐的一种好像说按照无忌有点无忌的那种状态吧。
不从那个刚才我引申的这个角度，从华智恩波切在这个前行当中他那个行苦是怎么介绍的，难道是不苦不乐吗？好像不是吧，他华智恩波切非常明显说我们享受快乐的这个人们是在享受快乐的时候讲这个行苦的定义。
这样说， 怎么说呢，好像就是说你这个快乐里头呢，其实也是也是有那个辛苦，就像那个那个比喻说那个身体哈、啊、就像那个鳃一样，你甭管是说马上它是就是说撒那个凉水感觉到舒服，其实呢它也是苦的。那个你是说撒热水它也是这个就是说感受就是说难受吧，这个呢它也是因为你有拥这个本体，所以呢你才会有这个苦乐的感受，所以那个行苦呢是一切就是造罪业的之因，那个你所作所为呢都没有离开这个造恶业这个所依，就是说这个拥吧，有了它之后你才有苦还有这个乐。
好，谢谢你。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道友能不能再做一下补充，比如说尤其在那个华师仁波切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辛苦哈，其实刚才慧敦道友所讲到的比较相合于在那个就是有漏接苦当中哈，华师仁波切所说的这个五蕴辛苦用这个拥的这个比喻哈，我们在从这个华师仁波切前行当中哈，我们不脱离这个前行当中这个辛苦不共的这个特色性是什么。好，这位道友袁霞您请讲，其他道友也可以打出来。刚才我们就是这个行苦哈还是比较细微，其实他这里边并没有说是一种舍弱的这个状态，华师仁波切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进行强调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行苦本性。好，这位道友半天没有说话，然后其他道友也没有什么问题哈。那刚才我们就是把这个辛苦再总结一下哈。其实华师仁波切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辛苦哈，我们刚才也是强调了，没有太从这个舍受的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刚才我们前面一位道友就是那个慧灯哈，他所讲到的是我们从这个舍受啊，舍受的这个角度，然后从这个无蕴辛苦的这个本性啊，用窗的这个比喻也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好。但是华师仁波切这里边的这个辛苦，它和前面的这个坏苦的差别哈，坏苦的差别，主要在这个辛苦当中，我们在感受这个快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跟亲人团聚的时候，亲人还没有别离，所以它不是什么呢？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坏苦本性。但是虽然没有别离，我们在享受这个安乐的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享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是安乐的这个时候，这个饮食的背后什么呢？它隐含着什么呢？造恶业的这个因。我们享受的这个饮食，比如说像这个糌粑也好，还有这个大米啊等等的。因为在种这个就是粮食的时候会什么呢？杀生，所以我们享受的这个大米啊等等的这个饮食的话，那么它含有什么呢？造恶业的这个因啊，隐藏着这个造恶的恶业的这个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说明辛苦的这个特点。好，稍微跟大家区分开来，不然的话我刚才好像也是从那个很多角度哈介绍了这个辛苦，如果我们一个根本的没有抓到的话，可能会偏离我们本论的这个内容。好，下面如果道友们都学得很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边结束了。嗯啊红红班子和个热班马色的红，嗯啊红红班子和个热班马色的红，嗯啊红红班子和个热班马色的红。